拓展一点啊，可能扩展到如何向自己的同胞，包括自己的亲人，我专门会谈到向亲人传福音哈，向亲人传福音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如何向在大陆、在台湾、在香港、东南亚，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啊，所以我会稍微扩展一点，其中我会谈到了，尤其在我们向亲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碰到哪些困难，那我们如何去应对啊？我就会包含在内。首先，我们谈到这个《烈士灵魂归属》呢，我是在多年以前写的一个小册子啊，是海外校园出的这个培训材料，叫《灵魂归属》。所以我会把这一些基本内容呢，用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然后同样的，完了以后，如果大家觉得还有什么需要大家来讨论的，那么可以再提问题来讨论啊。首先，这个灵魂归属哈，我们谈了关于传福音啊，什么是传福音？我觉得传福音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啊。18到20节就颁布的大使命，就是整个我们传福音的最伟大的宪章啊，最伟大的宪章。那一般的说，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呢？传福音呢？我们觉得有些观念我们需要明确的啊，有一些观念是比较片面的。那怎么样有一个全面的观念？一个呢就是目标，传福音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常常有人以为是。传福音的目标就是连人信主觉知了，我们的传福音的任务就完成了。实际呢，传福音的任务目标是要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因为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传福音的目标不仅是锁定在让人觉知信主，而是要努力的使他们成为愿意委身跟随主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目标锁定在灵人信主，有时候当他一信到主，我们就不理他了啊，我觉得他反正进到主里了，在主的保险里边了，赶紧就向还不认识主人传。当然这个想法也很好，真的很好，就让这些人在主里自生自啊，上下沉浮，没人管他。所以有的信到主以后，他就说，哎呀，我要早知道了，我还不如不信主啊，我不觉知了，大家都来关心我，常常问这问的，一信到主没人管我了。这就是说信主以后的跟进工作非常的要紧啊，所以目标要锁定在使人做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传目标除了领他觉知非常关键的一步以外，跟进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这也是传目标很重要的，让他能够委身，愿意为神做工啊，这才是传福音的一个目标。再一个形式，我们一般就理解为传福音的形式就是开布道会，或者是个人布道。当然这是传福音的形式之一，但是绝不是传福音的最好的办法。实际在传福音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场合，每一个基督徒的言行就在传福音，自觉也是在传，不自觉也是在传。所以这个应该做的，实际今天福音的传播是要用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去彰显耶稣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有声无声的都是传。当然布道会个人布道是传，同时就要知道每个时间每个地点任何场合，我们基督徒都在传福音，不是正确的传就是错误的传，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反正都在见证啊，你自觉也在见证，不自觉还是在见证，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第三，谁能够去传福音，谁去布道？我们都以为是传道人啊，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实际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参与传福音，都有传福音的重任啊。所以我们首先把这点清楚。所以呢，这个传福音就是什么？领人归主，做让他们做耶稣的门徒。这就是整个传福音一个阶段化，领他们信主，而且要让他们成为有委身的基督徒，这就是整个福音的啊。什么叫传福音？这就是传福音的主要的内容啊。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我想第一是因为是爱神和爱人的基督的体现，因为主耶稣很清楚的讲啊， 如果我们遵循耶稣的教训，我们就是爱他。所以我们要说我们表示我们是爱神的，那我们就一定要按神的教训去做，那就是对神的爱的表现。那主耶稣或者神啊，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他们最关注的就是要人都能够认识，关注的就是要人都能够悔改归向他，重新与神和，这就是神的关注点。那么我们对人的爱，除了我们要爱他帮助他随时伸出援手以外，实际对他们最大的爱就是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比的。我们给他的任何经济精神物质方面的爱帮助，有一天都会消失，只有神所赐的生命可以存到永远。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体会非常的深。我昨天说了，我们这一批80年代初期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各个大专院校科学院各个研究单位的技术骨干，当时抱着一个很强的科教兴国的作用，希望我们把自己领域当中把西方的最好的东西学到手，回去帮助自己国家的重建。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才知道科学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信仰更重要。因为光有科学技术经济军事绝不能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真正的站立起来，真正证明一个国家民族能够站立起来立于不败之地，能够成为自己本民族本国家成为世界的祝福，除非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敬畏神认识神愿意顺服神。所以后来我就知道，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的预言，我对自己的故土对自己同胞最大的爱就是把福音传给他，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能够跟随神。所以大家也知道，我今年在北京就正在培训时就被公安堵住了，他们去了很多，但态度对我还很好，都很有礼貌。你就坐在这谈，我就跟他们谈这些问题。我说你们都是执法人员，你们在严打，在这个提倡这个反腐倡廉啊，但是严打这么多，你们打住了吗？没有。我说你们知道少什么吗？我说我和西方在对比，我别看你们是公务员，实际我比你们更爱国。因为当你一个人没有离开自己的故土，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祖国。当你离开自己的故土，你才心都气得你这个国家，希望自己的国家强盛。所以我就常常在比，那么西方比如我在那美国，那和中国究竟有什么不同？实际西方稳定是两大支柱，第一信仰，第二法律。首先有多数人是敬畏神，他多数人不敢轻易去犯罪，他知道有人，你人不知道神知道的，但将来面对神的最后审判，所以多数人心里有一个自律，不敢轻易出去犯罪，少数人敢于跨出这一步去犯罪，外边法律的人。可是中国没有这个信仰，人心没有自律，是人心中的恶像水一样往外涌，你光靠外边堵，你怎么堵得住？我就跟他们讲，他们听得很认真，没有一个人反驳我。你会发现吗？所以像这些话，你就看到今天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需要的乃是人和神的关系。我们过去就讲生产力啊、生产关系、阶级斗争都没说到表面，真正的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民族的历史，是神和人的关系的历史。所以像这个，我们就听到我们今天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是对他们最大的爱，也体现了神的心意。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传？第二是为了主要在，因为主要是说这福音要传遍啊，末日才会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会限制主的在来，反正我们福音没传遍，主要是就不来，神的来不会受我们的限制。但是神的心意呢，是在末世以前有更多人能够听到福音，更多人能够悔改能够信主。 因为最后当大审判来到以后就没机会，想信都没有机会，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再一个就是不能不说，对保罗自己讲，他不传音福音就有害，因为根据犹太的律法，一个人做了见证，知道这个事情真的，如果他不去说，不去见证，那在犹太的律法这事情发生，他既然知道福音是这么好，是这么真实的一个东西，如果他不去传扬保罗，他就有罪。这是第一。第二是真理的垂听，知道福音这么好，我们怎么可以只是自己领受了就不去传给别人？所以保罗说，我们既然知道神可畏，所以我就劝你们来信福音，知道这个神是这么大的可畏，知道罪人的结果一定走向最后的沉沦，人最后的结局是这么可怕，为什么不把福音，把神救人的消息能够得救的门路传给他们，能尽快从死亡的路上走回来呢？真理垂听，否则的话就他们不说话，连石头都会说话的主。所以这个真理的垂听。再一个就是压抑不住的要宣扬神的名字。你看弟兄姊妹，你们信奉主以后，你们最先想给谁传福音？最亲的人啊，自己的配偶，自己的父母，最好的亲朋好友。为什么？因为知道太好，所以就憋不住，一定要讲的。尤其在出信的时候，恨不得见了谁就给谁传福音啊，那就是那个镜头。我希望大家都把这出信这个镜头一直保持下去啊，真是持一个火热的心传福音，所以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啊。那么传福音的方法是什么？明天我也讲，所以我今天就讲一简单的。神传福音的方法，他差派他的圣儿子来到世界上，不是让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君王，很有钱的人，很有高高在上的一个人，他让他的儿子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就是这个普通的农民的儿子，却是道成肉身，是神取人形出现。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形有体的在居住在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一言一行就把神的荣美彰显出来。所以老约翰会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出。所以耶稣基督就把一不可见的神之像活化在世人面前，就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所以用内在的这个生命的力量，而是道成肉身。那么神差他的主耶稣说，父怎么差派了我们，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是什么意思？所以父差派子的办法是道成肉身，那么子差派门徒的办法就是道住肉身啊。差派的你看这门徒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你看主耶稣选上的门徒都没选什么犹太人的高官啊什么法利赛人啊教法师啊很有学问的律法师都没有讲，法利赛人都没选，都选了什么渔夫牧羊人，都选的还没有学问的人，有一点学问的人都是罪孽深重，对不对？你看马太算是有一点学问吧，啊，因为当税吏嘛，税吏会有一点学问，可是他自己是人很看不起，因为这个税吏这种人，就是当时的背景哈，整个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这税吏是什么？身为犹太人，却替罗马人办事。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是从中一利欺压百姓，所以犹太人对这种事又气又恨又奈何不得，因为他后边有罗马政府。所以这种税吏有人说啊，就像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汉奸似的啊，身为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欺压自己同胞。你看圣经中都尝试把税吏、妓女、罪人都放在一起啊，所以税吏马太。你们仔细读福音书就知道，最好好读。你看好几个福音书记载了耶稣选到十二个门徒，只有在马太福音谈到马太都加了一个头衔的税吏马太。他不是税吏多光荣啊，他告诉大家连见个罪人神都选了。我有一次回大陆，就到一个城市，一个弟兄开车来接我，坐他去。我问弟兄过去干什么，这个城市税务所的所长。我就问他，弟兄过去怎么样？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啊！他说罪孽深重。 你知道，所以你看，是耶稣选的人都是这个没有学问的角度。为什么？因为虽然从人来看他是没有学问的角度，但是这一批人是有圣灵进驻的人，神住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他们就会彰显出极大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一定要依靠圣灵的工作。首先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让人看到我们是有圣灵从这里把圣灵活出。第二，信主是圣灵的工作，这一点一定要特别清楚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保罗就讲，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而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讲到，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时候。就看得很明白，所以我们做工，我们松土，我们祷告传福音，那都是在栽种的浇灌。但是呢，真正能够让这个种子生长的是神。把这一点清楚，就依靠，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只是一个器皿，一个管道，神借着我们的工作，圣灵去做工。如果圣灵不做工，你把嘴去磨破了也没关系。就今天我们信主绝不是靠我们的学识，靠我们的才能，靠我们的口才，绝对不是，而是靠圣灵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年我是非常感谢神，在整个服侍神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认识到知道自己的位置在。所以今天我去传福音一点负担没有，我也知道有些传道人哈，慢慢服侍的有些名气就开始就有些堕落啊，我就是去能有多少人来参加这个布道会啊，就是有多少人信主啊，就很看效益的问题。因为有点名气了嘛，因为布道会的开始都没人信主，都觉得就很丢脸。但是我非常的清楚，神一直在告诉我，是我不是你。常常耳朵就想一个，你有时候啊，你用交通的问题啊，就急急忙忙就到教会，就来不及换衣服啊，就上去了，一呼到哇一大堆人，你都没觉得没讲经。有的时候啊，讲得特别的充分了，什么道理都讲的，一呼到稀里哗啦，你知道是他，是神，我们只是神的一个器皿。就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负担了，我就努力去杀的。那你说那好了，既然是神，准不准备讲的好吧都没有关系。圣经可不是这么说的，圣经怎么说？现在我刚才念的没有办法，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是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还没有完，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你们说反正都是神，我就随便怎么做都可以，不是，还是要努力的去浇灌，努力去栽种，把这份工作剩下的借给交给神。这有时候很多事情都出乎意料。我刚才碰见一个姊妹，她是从那个特克萨斯。我94年曾经被邀请到特克萨斯旁边，就达拉斯旁边有一个阿灵顿有一间教会，他们94年让我去一个礼拜的布道，就一个周末，很多人信主。99年他们再一次邀请，我当时是满怀信心。你想94年我去的时候，我信主才1年2年多。那我现在都信主7、8年了啊，我对圣经的认识，对信仰的认识，布道的经验啊，比那94年就强了很多了。结果讲了3天，一个人信主都没有，就是胡炸，就没人举手。 我就感到灵界的增长很多。最后第三章讲完了，还有几个没走，还没讲过。看到这冯老师，我们还没走。其实我没举手，我心里挺感动。我说为什么不举手？他说就是手举不起来，就手重点就想举。你看我看你手都举不起来。有时候你会感觉，只要一个人突破，一批的就，就那天就谁手都举不起来，灵界的增长。就我当我说那你们要不要回转去？要。就会后领了五六个人觉知，就那一次的收获啊！这一个看着神常常的告诉，不是我们，是他。就最后他们长老都看不过去，给我写一封信，让我不要灰心。我说我怎么灰心呢？我们的主传福音，有人还不信呢，何况是我们？我们是老主，对不对？主耶稣传，有人还不信，你是何况我？我们就努力去做工就好。所以呢，当你把自己的位置摆对以后，知道是我们只是神的器皿，你就努力去做工，你就没有负担，对不对？如果心中的很多，当然很高兴；没人心中，我也不上进，我这份工已经做完，剩下就交给大家，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布道都是去收割，人家都是把种子都撒好了，就快信了，就收割一下。我们既然可以收割，为什么不可以撒种呢？对不对？我们可以撒种，让别人再去信，你是一样的。我今天碰见好几个了，在我的布道会都没有信的，哎，现在到你们这儿信了。那我想当初布道会可能都还是有些关系，还撒一个种，所以我们既能收获也能撒种。所以像这样好，就知道我们和神和人的关系，这个配搭好以后，你就任何时候胜不叫败不叫，胜了你也不会把这功劳都归给自己，失败了你也不相信，也不觉得他是失败，什么时候没打，我努力把这份工作做，是这样你就全力以赴去做主业。你不要说工作半天一个人性质都没有，就很挫折感，不要挫折，我们这份工作好就行了，在神里边都记得上。我前不久到澳大利亚，到这个 Sydney 的雪梨，那后来我早就听说一个故事，就一个老人就有感动，每一天跑到这个码头上去发单张，神爱你们，神爱世人，爱耶稣，爱你们，传了一辈子的发单张，就不知道有一个人信了。最后有一个宣教士，就是他是海军陆战队的美国，就是在训练下之后给他一个单张，看他进了，最后做了什么？就几十年以后，他跑回去找到了这个老人，老人知道他信主，而且一大批人信主，老人包容他，痛苦。所以也许当时老人也许都不知道这事就过世了，但是实际他已经有神就做得到。所以我们一定要摆正人和神的关系，一定要依靠圣灵的大能，这绝不是我们单靠人的理性和智慧学识就可以。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中要注意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是次数增大，就是犹大在犹大书第三章讲的，就是要为重现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交给圣徒真道，千万不能够因为时间、地点、潮流去改变我们福音的内核。无论在什么潮流下，坚持着福音的内核。那主要分什么？一个是十架中心啊，对保罗讲，就记住保罗一句话：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这个整个福音的最核心的部分，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任何地方你就不要离开这个东西。所以呢，为什么耶稣要讲耶稣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就意味着死亡。为什么耶稣要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神对人的爱，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死。所以首先要谈到罪的普世性，不管爱听不爱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把罪讲清楚。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这一点我举过很多人都不相信自己是罪人。人非圣贤，岂非无罪？啊，有缺点有错误可以说，有罪不行。我们都把罪理解为刑事犯罪，杀人了、放了火了、偷盗了、奸淫了，或者是这个贪污了啊，被法律被人家起诉了，法院判刑，就叫犯罪。实际圣经讲的罪比这还要宽，还要广得多。我记得上次在你们福音我就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父亲来探女儿，女儿已经信了主，把她带到教会，她 觉得都很好，牧师讲的也好，弟兄姊妹也好，就是说他是对人他不愿意。他问牧师，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都不知道。他说我是脑运动员。这个牧师是台湾来的，没有不知道这个话的意思。说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啊，是田赛啊，竞赛啊？他说不是不是，所谓脑运动员就是每一次真正运动来都被揪出来斗啊，是每一次运动来了就是被斗争的对象。他说啊，我就给自个儿定一条，以万变，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斗我，我就是顶住，死不认罪啊，我就是不认罪。这这几十年受了很多的苦，顶过来没有认罪。他说现在那么困难时候都过去了，我都没认罪啊。今天这么好到美国来探亲了，哎，反倒认为我是罪人。那么困难时候我都没有认，我都现在还会当罪人。他说再说我申请美国的签证的时候，我们当地的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对不对？所以我才会拿到签证嘛。那如果有罪，我怎么会拿到签证？哦，他说。他跟牧师说，只要你不让我说我是罪人，我马上信耶稣。那你不是罪人信耶稣干什么啊？所以这个可能的反映一般人对罪的看法，都是把它理解为刑事犯罪。当然刑事犯罪是罪，圣经讲，圣经中讲的罪一个基本的含义就是射箭射不中红心，射不到最终的，偏离了标准，这个圣经最根本的。所以你看人本来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目的，以赛亚书讲是为了荣耀他的名、啊、所以人生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可是今天人犯罪以后呢，不以神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当然他就达不到荣耀神的目标，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每一个人已经偏离了神为人所制定的人生的终极目标，犯罪偏离了标准，再加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的道德标准的原则，没人做得到，都会偏啊。所以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那这个当然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那就是杀人偷盗奸淫，直接和神的律法对抗，当然是犯罪。就有点像我们讲的刑事犯罪，这是一种偏离的标准，对不对？另一种圣经怎么雅各书怎么讲，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了。你从表面上看人没做坏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去做这件好事不去做，在神的眼中也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标准，看见没有？所以你无论从哪犯，只要偏离了神的标准就都是罪。就明白了这个罪的含义，没有一个人不是罪的。这个标准要用神的标准，不能用人的标准。今天世界发展太快，潮流很快，就很多时候过去那种很不好的东西现在都浮出水面。你看今天大中国大陆贪污腐败成风了，你如果在一个单位不贪不偷不占，你变成了异类，你变成了别人的眼中钉，因为别人心里不舒服。如果大家都贪，就彼此彼此。有一个官员对我说，他说如果现在把我们当官的全部拉出来排成一排，每一个都枪毙，肯定有误杀的。但是呢，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你就看看这现在这个贪污腐败到了什么程度。所以绝不是不能够按照人的标准，要按什么标准？你看今天开放、性解放、婚前的同居、婚后的这个婚外情，非常的普遍的，就是他们谈起来。好像一个人在外面没有两个三个，都还算没本事。他谈的是真是眉飞色舞，还发表了很多，发明了很多的新的名词，啊，其中一个我可能跟你们也讲过 ，MBA， 你知道什么叫 MBA 吗？啊 ，Married but available， 我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我还可以给你乱来，啊，就是 MBA，啊，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哇、哦，讲的天花乱坠，不以为耻。但是这只是人的标准，按照神的标准，性关系只是神为夫妻所为，任何婚前的性关系、婚外的婚外情，在神的眼里都是犯罪。不仅如此，也就是说，甚至一个人见到妇女心里就动一念，那么他的心灵已经跟他犯罪了，这就是神的标准。我听说，看人有没有罪，是不是偏离了标准，要听神的标准。这点很重要。 要把自己讲清楚。低级犯罪、高级犯罪，低级犯罪。哎，有人说那好，那我就不犯罪了，做不到。我跟你讲，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已经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我们最多是在大罪小罪之间选一下，尽可能不犯，要判杀头啊、无期徒刑这种大罪，小小不严重罪多判一点。有人统计过，我们平常说的这个谎话，可能一天不经意就说出。今天如果散会了，一个弟兄会指你，哎，到我们家坐一会儿，你不太喜欢的，不行，我有事，根本没事，啊，随口一句话就说。就这个，当然你说也不是犯那么大事，他只是说什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了恶心。你看看这人的话都是厉害，所以你要从这个从神的标准，这人必定犯罪，没有一个依靠自己的善行出于离恶向善做不到。如果人可以离开恶向善，耶稣就不用为难死，因为人做不到，所以耶稣才会做不到。所以从世人的眼睛来看，有好人和坏人有区分，但是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没有和好人坏人，每个人眼里都是罪人，因为都偏离法律，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所以这是就讲了耶稣的代价，所以没有第二条路，人可以得救，人自己不能离恶向善。我昨天说了，神也不能说因为爱我们都算无罪全部回来，神做不到，因为神是公义，他也讲完了，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是没罪，不能以有罪为无罪，那怎么办？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死，他来替每一个犯罪的人来还这个罪应该付的死亡代价，他替我们死，这一切愿意信他的人，他的宝血就会让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成为赦免。这句话最主要是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天国。你看这个记录，这主要是断气的时候，当他说成了断气的时候，我知识中的慢子从从到小没有人，我知识中里面是也没有人敢去，最喜欢的。为什么主要是断气？这慢子就看了，因为主要是命他的施加就是，他已经为人铺了一条又近又宽的路，一切愿意相信他的成为神的儿女就坦然无惧，直接来到什么面前，因为我们一定是神。所以你看，这也看着对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基督，别的宗教可能也知道有神，但是你知道有神你过不去，你除非经过耶稣的十字架，否则你没有办法到神那里。所以基督你看处处你就看到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基督的神，只有耶稣的十字架能够把神和人连接，我在人世人中，你没有办法同时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耶稣基督所说的道，这个十字架中心的信仰，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我最近啊，好几次，有人跟我聚会完了没找我，说啊，冯牧师，我们已经信主几年几年了，今天听了你的布道，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对的。我听到我很吃惊的，我不是责怪这些弟兄姊妹，我在问当初传福音怎么传，都不让他认识到他是罪人，他信耶稣干什么？都是言好听的说。这弟兄姊妹千万不能够偏离这个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并他就是罪。那有人说一讲罪他就不愿意听，他就不听了怎么办？他跑了怎么办？跑了就跑了，都不愿意认罪的人怎么能会信耶稣？如果他真正想追求人生的意义，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你就为了包容他，让他听到一切都很顺耳，就是害人害己。我们觉得把他领信主，他也以为他已经是信主，实际根本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受洗一千遍也没用。如果光是洗礼就让人得救，那我就开一个天国祈祷堂，大家都来洗一下就得救， 没有那么简单，你不为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的主，真正悔改，这个是信而受洗，这个基督才有用。如果你本身没有信，你光洗而已，他以为他已经得救了，实际根本和他没有关系，这很害人。所以这个十字架中心，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待。你可以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最后一定要把它引到耶稣的十字架下边，让他认罪悔改。如果这一点没做到，你就成偏。不管你别的道理怎么讲，我是十字架中心非常的，唯独圣经，第三点讲的是，我们传福音都讲了什么话题？讲了什么讲的？不能为随便做人的道，实际只有神的话能够开启你的道。你别看好像听得很窄，刺耳，很扎心，往往就是只有把神的话语理解，才能够信任。我们当看人的话，到处都有人，人的话信任，这样听得不愿意，不乐意，啊，只有对神的话，就像从高中之上的阳光一样，把那些坐在水里面，坐在这样的人。千万不能只谈啊！你来信主吧，你的身体不好吗？赶紧信主，一祷告病就好了啊！你现在不是没工作吗？来信主，一祷告一定给你好工作。传传这种话，这就所谓的承诺人，只是用世俗的好处去吸引人。当然，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世俗的需要神也会看，但是最根本、唯一的根本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让人们愿意生活。罪的问题拿不掉。人和神就不能好，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把罪拿掉，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如果我们把福音的内核不谈清楚，他老是抱着一个得的心态，你信了主又让他栽培他要背十字架啊，又要把自己身体献上，他觉得就上当受骗了，是哪还不是让我得东西吗？怎么现在要把我自己要献了？就好像是你刚刚买东西都挂在推着看哈，什么钱都不用交，一到月底账单全来了，啊，这账是多少钱啊？当时觉得啊很开心啊，一分钱都不交，一个都交。这种福音不谈，这种将来跟进非常的痛，你就没让他有一种跟随主的心智，没有看到耶稣为了解决我们的所经历这么大的恩典，他有了这个感恩的心，他就容易跟随。没有感恩的心，你让他再也背起十字架跟从，根本就不。所以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传不好，将来的跟进工作非常的困难。你从开始就把福音传出去，他哪怕信的慢一点，信的晚一点也不要紧，信一个就算一个，不要单独去追求去了。啊，所以这个希望今天我们千万注意，要谨记福音。今天对我们都好，愿意得这保守的。愿意得祝福的都到前面来，谁不愿意得保守，谁愿意得祝福？你的话啊，都来啊，都信主啊，这真是这么一大福音，千万注意，一定要把内核讲清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把罪，我想如果真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把罪的问题讲清楚，罪的含义讲清楚，我想多数认真诚实的人都是会认真，他都会承认他这个罪，反正讲的这么多。谁敢说明白圣经中罪的含义，他还非说他没有罪？我想，我到现在还没碰到过。关键很多是他对罪有误解，他对圣经中的罪的含义他不真的，对他有帮助。你真的把这含义讲清楚，多数人都不敢说。这样我们再往下走，就是接受真道。再一个就是，传福音当中两个倾向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根据潮流，我们把福音的内核变了，把十字架、耶稣基督把它改换了。再一个危险的是什么？针对不同的人，我们毅力是一个方法，不是针对具体人的情况的具体来讲，见谁都是同样一个方法，那绝对不行。所以另外一个偏向就是，不同的人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也不行。所以福音的内涵不能动，任何人都是耶稣基督经常就是一个，但是。对不同的人群可以采取不同的切入点。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做的。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犹太人的高官 没有跟他讲什么天理道理，单刀直入，人若不同生就不能见神明。不能讲这么多，所以这撒玛利亚妇人，你就跟他讲人同生，他当时急得喝水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他讲，如果你喝了这个洁净水，你还会死；但你喝了我的水，你就永远不死。就根据人的需要这样切入去，但是最后都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要从需要入手。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2节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做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济人。”所以他就对不同的人群，他都和他打成一片，并不是说保罗好像对这种人又是一个面孔，不是这意思。他来是说就和认同他们，就和他们在一起，目的是希望他们都能够听到福音。就对不同的人群要采取不同，要从他们的需要入手。所以我们传福音的目标是什么？要从治本到治标。所谓治本，就是让他们认罪悔改，得到神的生命，就根本上问题就解决了。那表面的问题就相应迎刃就可以解决啊，就是目标。但是呢，传福音的方法手段是什么？从治标到治本。所以传福音的方法是什么？根据他的需要去切入。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对传福音的朋友们的对象，一定对他们的难处需要要有一个同情的心，敏感的心。你比如说一个人家里很困难，就失业了，明天就没饭吃了，你什么都不管，新耶稣得永生，他明天就没有饭吃，他关心的明天吃饭怎么办，对吧？这是怎么办？尽力去帮助他，尽量有难处帮助他解决，而且再告诉他真正人生的意义在哪。所以一定要从需要切入，对不同人有不同的需要，我们一定不能视之不断。但是也要注意弟兄姊妹，不要简单的分二分法，好像我们去关心人去爱他就是手段，目的呢是希望他幸福。所以有人就来跟我说，那冯牧师你看我都用2年时间了去帮助他，一个新来的学生开始没有车，我每天周末带他去买东西，没有地方住，我把地方腾给他住啊，花了点，只有他们什么能够自理了，现在不来教会了，他就觉得很失落。你看这2年工都白做了，我说你没有白做，你2年的工做下去，一定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他的心里。谁都会想啊，为什么呀？无亲无故他们这么帮助我，已经你把基督的爱种在他的心里，所以不要有失落感。我也会对很多慕道友讲，我说你不要觉得基督徒都很傻啊，被你们利用。基督都很清楚，他是心甘情愿的被你们利用，你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爱你。所以这个关怀的本身也是一个目的，让人能够经历到什么。当然最后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关怀让他更多通过这种爱能够把他带到神面前，这是最大的爱。但是如果他一时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也不要灰心，我们的工作已经做了。如果我们只是把关怀帮助当成一种手段，当这手段没达到目的，我们觉得手段都白费了，是的，没有。这个关怀的本身也是一种目的，就是要把神的爱传给他们啊。所以这个虽然我们讲到了目标是由治本到治标，然后手段是由从需要切进去，从治标到治本，但是一定不要单纯的把传爱他们关心他们作为一个手段，信徒才是目的。那这样一分的话，当我们达不到目的，我们就觉得就很灰心。实际我们去爱他本身，就已经用行动把福音传给他们。我想将来有一天他们会讲。另外就是方法要多元化。所以呢，我个人的看法是，除非你比如说你坐飞机啊，或者是旅行。碰见一次以后可能就见不着了，那将来你可以抓住会抓住机会给他们谈。如果你经常能见到的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先认识他们，彼此交往，建立互信的关系，彼此信任， 这个时候再传就比较好。尽管他对我们传承一时可能接受不了，但他起码相信我们这个人没有什么不好的心，没有什么别的要利用他们的目的，所以他就不会多一份戒心。所以首先把这个互相信任的关系建立起来，再传福音可能更好。而且对不同的族群切入点要调整，比如说现在可能教会也在用三元福音，对不对？三元福音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他去了要从头到尾要把纪要东西给你说一遍啊，他老子都背熟了，你不管你扯在哪他就要把你扯回来，用一两把这条讲清楚。因为有时候你没这套训练的话，一聊这儿一扯远就回不来了啊，耽误一个晚上没讲清楚，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但是你会发现吗，三元福音这个切入点和我们中国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你看第一个问题就问，如果你今天就离开世界，你知道你往哪去，是天堂还是地狱吗？这个对中国人恐怕就不太合适，因为中国人很忌讳一见面就说我今天就得死啊，啊不愿意。西方人没关系，因为他有这个信仰啊，多数人都是信神的，所以他对死不是很忌讳。但东方人就很忌讳，中国人很忌讳。再一个你就问他啊，你知道你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因为西方人这些美国人大部分他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只是他选天堂还是选地狱。那很多人根本对中国人很是无神论，他根本不知道天堂和地狱，所以也不在乎天，不在乎天上地狱就无所谓。如果是记得一下接进去，可能他根本就你回答就达不到效果。那西方人他就说他没有把握上天堂，他肯定下地狱，那马上就跟他讲你是可以不下地狱的，马上就话就跟上去。但是对不同的族群可能有些地方也需要调整啊，三元福音是很好，但是有一地方要非常好。另外现在我们的福音工作是多方位多层次一个立体的福音施工啊，你也介绍你可以是布道会，你可以不可以个人布道，你可以用文字，可以用影视，可以用媒体啊，你可以用啊这个直接的传福音，你可以做福音的义工啊，你可以中国的文化啊艺术音乐啊各个方面都可以切进去。所以今天就是多媒体多方位的切入，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份工作。所以求弟兄姊妹帮助我们，一定不要彼此去批评议论，我们自己有这个领受就好好做这一份工作，对别人的工作不要轻。你如果发现他有些什么偏差，就是凭爱心去帮助。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做中国文化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这个切入关系，这个是很难做的。很多做这个工作的人都跟我说，他说冯弟兄啊，我们这个施工最大的难处不是在前面，是在后边，是弟兄姊妹的批评论断，总说他们是在做文化基督徒啊，没有把这个福音的内核传进去。他福音的方法不同，他要传福音和中国文化的接触，他就不能一上手就传耶稣的十字架，他一定要在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入点。这个工作很难做的，你要做基督教和文化的切入，你两方面都要很强。如果你的基督教的很强，中国文化不强，你切不进去，你找不到合适切入点，或者你切进去就出不来了，出来不是基督教。真的，这不是说假的。你看有的宣教士他们当初就回到像给中国要给中国的文化要结合怎么办呢，画一幅像耶稣坐在莲花宝座上，那你这个都不是基督教了。他就想那观世音菩萨嘛，就是莲花宝座，对不对？耶稣也拍这儿坐着了，那你这个切进去出来不是基督教的东西，就这很难。所以两边都要很强，所以这很不容易。所以在做这种事工之中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是很正常，我们就要用爱心去帮助。我经常说的人给我打电话啊，某某某做的什么事工、啊、根本就偏了，甚至他怀疑别人是假弟兄。我说你们可没有这个权柄论断任何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也直接来传福音大家都孤单，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神有负担，神有给他们有这样从上面来的啊，有负担让他们去做，他们也知道费力不讨好。那你既然有问题就帮助，不能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所以很多东西是不是彼此取代，而是彼此相互互补。所以今天我们就在多元的层次上，一定是大家相互的代表， 人只能做一份工作。就今天的福音事工，哪一个方面都不可轻忽。你比如现在网络，网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福音，一个福音的建筑，但是网络也有很大的难度，因为上面根本不知道是谁，随便拿手一通，弄不好你都陷进去，根本出不来。所以现在我对他们的建议就是不要去争论，你就正面去贴上去就好，基督的东西就正面讲，不要陷入那些争论之中。很多这个消息的误传，有时候消息电话都打到我们家里了，有时候师傅接，冯牧师在吗？听说冯牧师在北京被捕了，师傅说冯牧师在旁边坐着好好的，现在就跟那坐着，好多传的不知道传的，简直就走样了。所以网络上也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见证，很多是你费了很大的精力，最后是收效甚微。就怎么样求圣灵的工作，能够占领这网络的证据，同时呢，也能够有限的利用我们的精力，这都非常重要。你会发现多样的事工齐头并进，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自己这个份，就努力去做就好。对别人的事工，尽量少批评，多祝福，多打祷告，大家合起来。我觉得非常重要。再一个呢，是我们一定要装备自己，做一个传福音的人。首先要追求圣洁。对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嘱咐提摩太，他对他说：“他说，在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说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今天人非圣洁就不能被主所用。神的家里很多各种各样的器皿。所以有一个举个例子很好，一个外科医生，很多手术的工具都能用，弯的、直的、长的、短的、粗的、细的都能用，唯独脏的不能用。今天神对我们也是，我们的恩赐又不同，器皿不同，神都能用。如果我们不圣洁，神就很难用。所以追求圣洁，追求圣洁，逃避私欲。第二，历戒骄傲，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今天我们是信了主的人啊，我们得到了真道，但是我们绝不要以此去轻看别的没有信主的。我们今天能认识主是神的恩典，没有任何值得骄傲啊，所以千万要谦卑，来到别人的面前，好好的以谦温柔敬畏的心给他们讲真啊，这点非常的要紧。骄傲是罪人的本性，谦卑是属灵人的特点。因为始祖的骄傲，人性的骄傲，想自己的眼睛像神一样的明亮，所以他自己受这个试探去吃分上的这个。所以堕落的人的一个本质就是骄傲。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教会就会聚会完了以后就会邀请介绍新朋友。你介绍一下你们都是从什么地方来做什么，有的都很好，大少数你都会偶尔会说我是某某某我正在哪一间大学念博士，马上就念完了很得意。我心想你都不知道我们下边做了多少博士了早就是博士，但我不是笑话他，看见我过去的影子过去都是这样人心骄傲。今天人碰见了神，他自然就要去谦卑，人算什么？如果神不拯救我们，我们今天能做什么？我们现在堕落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所以真正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知道一切的恩赐都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不要去夸口呢？要夸口就指着我们的主夸口，自己没什么可夸。我记得大概十年以前，我到温哥华去讲道，我就去拜访陈中道牧师。大家知道陈中道牧师吗？华人教会很著名的一个圣经学者，他是尼多生弟兄的外甥尼多生弟兄是他的舅舅，他写了很多简辑书， 新约，尤其新约，新约书信都解经完了，都一套完了。陈牧师的解经是一个最大的特点，他是一句一句都解。很多时候去看一些解经书，你觉得这段经文特困难，去让他解了，他也不解，他也跳过去。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经文，别的他我认知道还讲很多，我不知道他不讲，所以有时候就很失望。陈牧师的书籍每一句都解，不管他的深度或者怎么样，他反正每一句解，你总是看到的书总会有收获。我有时去看他，看他第一次去见呢，我就对陈牧师说：“我说陈牧师，对我们这一批大陆来的话，从大陆来北美念书信主做了传道人的，你有什么劝的？”他想一想，他说：“你们要历戒骄傲，每天在神面前审查自己有没有骄傲。”他说：“因为你们这次从大陆来的，学历高，思辨能力强，信主以后愿意摆上，服事的效果也显著，所以容易骄傲。你每一天在神面前审查。”然后他就领我查马太福音，耶稣融进耶路撒冷这一段啊，耶稣骑在小摩托上。大家看见就把树枝的衣服都披在地上，欢呼喝杀了喝杀了啊！这个欢呼神的道，他说如果是小门徒，你看我多行啊！啊，大家都在向我欢呼。他说如果你想，如果小门徒这么想，他不是挺可笑的吗？如果主不用他，他不就是一种普通的小门徒吗？今天大家欢呼也是向着主在欢呼，因为他神用主用他，让他被主骑上去，他才能够跟主一起享受这个荣耀。如果神不用你算什么？他就给我讲这一段经，让你讲的印象很深。所以我们今天要历戒骄傲，我们一切都从神来的，而且我们只是肢体中的一部分，所以不能够代替任何别的事情。要多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意思？并不是说明明我这点比较强，我非说他比我强，不是这样，乃是说要常常用自己的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不要老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老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多看看别人的优点，自己的缺点，你就能有点强点。所以你看保罗，他随着信主时间的长，他灵命的成熟，他对自己的评价越来越低，他开始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再小也是使徒，对不对？使徒没有小。后来他说我是圣徒中最小的一个，圣徒所有信徒的第二都是什么？最后他说什么？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当初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在哥林多前书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用的是现在时，不是过去时。所以你就可以想，我们当然现在不知道保罗当时在提摩太前书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究竟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我们一定知道，他是和神亲密相交的，他行在光中，一点瑕疵缺点都暴露无遗。你看大家这屋子很干净，如果有一缕阳光阳光这边，你顺着这光就把全都有。你真的和神同行的人，他和神行在光明之中，绝没有一个人敢叫，他一定看到自己是一个不洁不义不配的人，而还敢叫。敢骄傲的人往往就是在一种黑暗的遮蔽中，和神的关系三好有些难度，我的没有人敢叫。所以骄傲是罪人的一个特质，是一个胎记。谦卑这个属灵人，他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外在的标志。这个谦卑不是装作，不是人家很和气，他是人前人后都是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一定在传福音面前有一个平等的态度，不要居高临下去懂真理。你可以和平的态度，同样可以把这个真理讲得很清楚。讲真理不需要一点高言大志，非常气扬向你讲，你可以很柔和的跟你讲。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什么？最纳嘴的，最纳嘴的是什么？红皮萝卜紫皮蒜，红皮的萝卜紫皮的蒜最纳嘴。最难斗的是什么？仰脸婆子低头汉， 最难的就菩萨，见一个那根本就把你菩萨。最难都的难什么？老低着头不说话的那种是最难的。你看他一句话都没有，他扰扰扰就把你扰进去了、所以你要坚持一个东西，不需要一定是这样就非常激昂的东西，你可以很柔和，以柔可刚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本事。就求是这样一个谦卑的心，就是要以谦卑待人。有时候你看我去参会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从神学院毕业哈，第二天就要回来，要回来呢，最后一个团体指导又抓住不放，说今天下午到我们团体再讲一堂，你第二天再讲，那没办法，我跑到他团体讲，讲完以后呢，我们就在一个屋子里讲，结果旁边就坐一个牧道友，他就坐给我看，他不爱听。各种各样的动作就在我旁边，我就在那儿站着讲，他就在我旁边，就各种各样的动作，我也不理他。最后吃饭我就有意跟他坐在一起，问问他，他问了很多问题，我都首先肯定他，这问题问得很好啊，说明你很爱思考，这个你问题问得很深，但是如果你再这样讲一讲会不会更好。首先我都是很欣赏他的态度，很尊重他的态度，然后呢再想法启发他，让他提到更高的层面上，不是他一讲就啊，你这根本不对，老是跟他对着干。先找出他的问题中积极的部分，很欣赏。哎，最后我临走的时候，他一直帮我送到大门，两手握着手，我们是有机会再来，就这样。我不是刻意到去迎合他，但是你就是一个谦卑的心，人都需要被尊重。当我们能够尊重别人的时候，别人就容易尊重了。对，如果我们以骄傲的态度，人家也有骄傲的资格。谁都可以不接受，所以今天他工作一定要有个宽度的。再一个就是烟度分级，要刻苦的烟度分级。所以我们主观的经历和客观的圣经启示的真理一定要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常福音只传主观的经历，有时候不够，因为神的每个人带领不一样。我有这样的主观经历，不一定他人就有同样的经历，所以这主观的经历很宝贵。因为我们信的是真神是活神，所以一个真正重新得救的信徒，他一定在他的生命当中，不同程度的或吃或少，一定要经历到。因为这神到现在是活的呀，他不是就是历史中的建立的活，对他的生命一定要经历的，这非常的宝贵。但是呢，个人的经历毕竟是主观的，是内在的，不具有普遍性的。你当你向别人分享，他不一定就完全能领受得到。这你分析他也不定完全他也能够定的。就有人都问，哎，你觉知了吗？说觉知了。你哭了多长时间？没哭。哎，没哭你怎么觉知？他因为他的经历，因为他心里痛苦流涕，到现在我经常看到啊，在社会上非常有地位的人，当他觉知心里哇哇就在会上大哭，反正又是感谢又是愧疚，反正各种复杂的感觉。但有人心里也很平静，像我根本连手都没举过啊，我自己在家里读着读着，我就自己跪下来，就自个儿觉知。觉知第二天到教会去，我信主了。他们还不信，说你真信假信？他们知道问题很多。我说我真信了，受浸班我就受洗。那不管你外边有没有感觉，最后你都知道圣灵就在里边，很清楚。但是呢，这个经历大家也，这主观的东西呢很宝贵，但它不一定也能够把它推广到所有的人。所以一定要和客观的圣经启示的真理相结合，就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它是普世性的，对每个人都适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做好。所以一定要不要把自己主观的经历放在神的话语之上，而要用神的话语来鉴别来解释我们主观的属灵的经历。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经历是从圣灵来的呢？要从圣经来识别来解释它的意义，就是神的话语上一定要多少东西。再一个就是诚实无伪，坦坦荡荡的做人，诚实无诈的传道，这个非常的要紧。知道多少说多少，当别人问的问题不能答就说不能答，不能牵强附会的，一定要跟人找一答。比如说你无理也要辩三分，这就不。而且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要用的一些材料或者例子，一定要是真实，千万不要用不实的例子去传。你比如说很多书上都写达尔文最后临死以前悔改信主，说那你们有人也看到这样的。我当初在写游子吟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就我打电话给好几个书的作者，他们写的达尔文临死以前回答，结果呢他们都不是原作者，他们也是从别的地方引的。最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能不能找到这个原出处在什么？其中一个作者就问，你为什么非要查这出处干什么？达尔文死前信徒不是很好吗？我说如果达尔文真的信徒当然很好，问题是他是不是真的信。所以最后我查了很多资料，最后查到了达尔文临过世一天两个月给他的朋友写的信，他坚持他的观点不变。所以我个人并不认为达尔文是回到现代。你不能说围绕这个效果，达尔文都见到主了，你们还跟着后头起什么哄啊，干脆都来信嘛，对不对？那当然好像效果会好，但是神不会让我们就不喜悦。如果我们用一些不真实的例子去传，好像加大福音的力量，实际我们是对福音的信心不够。我们要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做一切相信。今天我们也不能够保证我们举的每一个例子都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一旦发现不真实，就不要再用，或者你就告诉他这是一个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都可以。那如果是一个虚构，就不要说它是真实的一个故事，就反正是要用很真实的态度去跟他们讲，因为这个福音本身就是要救一切人，只要我们能够忠实的把福音的道理传达出去，相信他就能做很多，就不用很多实际的力。再一个就是充实知识，要做到有道有理有情。就海外校园三句话很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启之以理。所以跟他们讲啊，就觉得基督徒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而且我们利用各种知识来装备我们。我们对不同的人，我们都有可以有切入点。如果我们知识面广的话，你对谁都可以先可以跟他谈一谈，哎，有些共同的话题切进去，然后慢慢找到合适的。所以今天对知识，作为基督徒来说，读圣经当然非常的要紧，但是我们要关心世界的事情，要用科学、艺术、文化各方面的知识尽可能的装备我们，这样我们能够增加和世人的接触度。啊，这点我觉得非常，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也不是刻意的一定要怎么样，就是做一个游戏。甚至我们在看电视、看一个电影，好多例子都可以把它取代下来。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你可以立很多 file， 你看到一个材料、一本书、一个报刊比较好，你就把它摘下来就放着。因为我有一次看了这个死的幽默，你看西方人、东方人是人死了，这个都是写的非常的悲惨，这个青山有幸埋忠骨，万古争州，都是这个。那西方人就很幽默啊，心中很幽默。因为一个音乐家故事过世，他的墓碑上什么都没有，是一个金色的休止符，一个音乐符。就是说，还有一个建筑家，他非常讲究这个实用面积，不要夸张，不要搞虚头巴脑的，就实用面积多少。所以这次他的目标就实用面积十平方尺有余，哈，你就完全可以躺在里面够了。还有一个前高尔夫冠军的墓碑上写的字幕是：唯有这一次入洞是没有奖杯的。啊，你要把这些资料都收集起来，对不对？很生动嘛，对不对？虽然他就说得很轻松，但是是一种无奈。死亡就意味着结束，一切的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死亡不是一切的完，那就要讲基督教的例子。一个基督教一个宣教士的目标就是，现在是 construction 的时期，等我修复以后再出来。看见没有？明显鲜明的对照。你就用这个例子，一下就把信仰、生和死，就一下就讲清楚，对不对？所以像这些例子，就是报刊随处可见。作为一个有心人去收集资料，日积月累，这个东西不是哪一天一下就可以做的。有心的人把它做了，放在不同范围里面，就像中药布置的，各种中药放到不同规格里，你需要时候从这个规格拿着，那个规格拿出来，这是一篇很好的讲章，就是需要平常做有心，这不是一时一马上就可以出一篇讲章。就这些呢，就是需要用各方面的知识来装备我们，唯一的目的是更好的把福音传给更多人。这个很重要，趁着你们年轻啊，我现在都不服了。还是要努力的工作，你们更多年轻人好好的去做。 下一个就是讲到最后了，始于足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马太福音讲的就讲得很清楚。他福音的精义是什么？我明天也会讲，是生命的传递，以生命建制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拯救生命。这福音的传递的过程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呢，你看我们传福音有七个同心圆，第一个是我啊，我这个圆圈，然后自己的家人是第二圈，亲戚第三个圈，好友第四个圈，同事第五个圈，相识的人第六个圈，陌生人第七个圈，总共有几个圈？就是半。我们常常啊，是从第一圈一下就跳到第最后一个圈去传福音，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像跑到不认识我们地方人去传。为什么？当然这不是说不好，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容易一点，不认识的人呢传完就走，只要你到底讲的就是他就信了。可是你对家人对亲朋好友传福音就很困难。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你像你这亲朋好友他太熟悉了，他们也不讲客气，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趁他不爱听的骂你几句你还得听了。尤其像长辈传福音就更困难。我记得我的岳父岳母94年来探亲，跟我的太太啊孩子们就急着传福音，根本传不进去，一传福音就吵架啊。尤其我们的老爷子说，你们到美国10几年学什么来着？怎么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信神弄鬼的，哪来的神哪来的鬼啊，就开始。我就没说话，我太太挺不高兴，那时候你看你成天出去发现到家里都不传，我说你看传得下去吗？我说你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每天跪在地上为他们祷告，求神开他们的心。所以我给他买一个大字圣经，这挺大的大字圣经，就摆在餐桌上。我说妈妈，就你们吃完饭了没事，家里这是一本圣经，大家看看，有兴趣继续看，没兴趣就别看。很看重，哎，他们就开始看，不到几个月先后进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像家人传福音就是很难，有时候又怕伤感情啊。你对好人进入到海外，好人回去啊，哭到爸爸妈妈叮咛的，就是10天半个月的，就笑得很不愉快，大家觉得心里也很难。那再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实际我觉得最困难的，像亲人、像亲朋好友传福音最大的难度是什么？我们在亲人面前是透明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在信主以前怎么样，信主以后怎么样，他们都一清二楚。除非我们信主以后生命开始改变，否则你道理讲的再好都是在说教。你说讲的真正有词，我信了主了，我是一个信教的人，圣灵进了我的心里，啊一大堆，他一句话就给你顶回去了，你怎么还是一个德行呢？他不会说你怎么不好，他会从根本上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这神是真的吗？你信了圣灵经进去了吗？进去你怎么没变化呢？他是怀疑这个问题，真的很困难。当然不是说我们生命一定要真义完美，我们才能，那谁能传？谁有这个传？只要生命开始改变就可以。你看有一个姊妹信主一天，在家里称王称霸，丈夫受气，因为她是很能干，首先丈夫特窝囊特不能干，在家里丈夫成天是挨骂受气，最后她信主了，妻子信主，她一路顺心，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顺服她，她知道错了，啊，对丈夫就特别好，丈夫很感动，丈夫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的得救倒不是他信主得救了，太太善待他了，这就不能把他吸引到家。他也来看究竟是什么，怎么一信主这个就发生这么大变化。如果这太太信主一见老骂先生，信主以后开始打人，你说你再给他传福音他能信吗？绝对不能信。这就是今天最大的问题。 所以今天求神帮助，从自身做起，除了在真理上好好装备我们，努力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求主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新的生命进步。只要开始改变，就可以做。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失败都能做到，都能见证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以我想对的是一定要多祷告。如果你们有感动，要向自己亲近福音，也要回国，要回去探亲，提前每天提名和你最有负担的亲朋好友，点着他们的名字，求神开他们的眼，开他们的心，预备他们的心，同时求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说当初的话，这样子的，对不对？你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要随时随地的祷告，你好不好？有时候你就不用看不下去，怎么办？祷告，看看神能不能给你什么智慧的话，然后把这个真的呢降低打破。如果实在不进去停，千万不要去争论，不要争论的面红脖子粗。虽然有些道理都对，让他也是伤了感觉，传不下去就停下来，有机会再随时随地打破。这个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了道，我第二天再回去，结果呢，其中来听讲的是一个来探亲的父亲，在国内是副部长级的干部。结果他下午就打电话到我住的地方，说：“今天晚上我们全家来看。”好了，当然我知道他一定要探亲，你不探亲，我明天一早就走，他那不看我干嘛？结果他全家来就开始探亲，结果我跟他一谈到耶稣基督，谈到对，他就扯得很远。我一想啊，不能让他回来，刚一回来他又扯得很远，我知道他真当什么。如果他完全对信仰没信，他今天晚上根本不用了。他来了又扯得很远，因为他是这么高地位的干部，那他回去以后怎么办？他会遇到很多的吃瘪的问题。所以我打他，及时打他，把他拿回来以后，他又扯得很远。眼看时间在过去，我心里也着急，我就开始打。我一边跟他讲，一边打，我说：“姐，这个人是不是你要点人要得罪？”如果是，你就想一个什么办法让他赶快回来。因为我老打断他的话，我就觉得很不礼貌，对不对？我又是个强盗人，你说着说着突然打了又打，对不对？我已经好几次，我刚一祷告完，这家女主人就开始说话了：“熊伯母先生，你别扯这么远，你就说今天要不要悔改吧。”人家是女主人，又是一般信徒，她就不会多心，就逼得她没办法了。你说要不要悔改？悔改。那一天晚上信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人的能力是很有限，随时随地依靠圣灵。祷告没有时间，没有地方，没有人的时候你可以出声，有人你就默祷，就心里祷，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时都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你醒了就可以。老是练的去和神保持这样一个亲密的相交的关系。这个非常希望我们今天能够从自己周围开始改变，就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是个很大的挑战。你也不要怕，靠着圣灵的大能，人家看我们确实看得很好，不要怕，我们人就是这个本相，对不对？我信主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好多少，就是我愿意悔改，我承认我罪人，我要相信主的信，因为我是有很多缺点，也不怕。但是你看我为什么要跟你谈那么多福音，我也很这么忙，对不对？你知道这福音好，哎，你这么跟他讲讲，他很多人都会信，将心比心，对不对？我们都是学生，我们都是打工阶层，我们都是白领，都这么忙，为什么我会花这么多时间，特别是还帮你请你给你做饭吃，让你去，没有什么个人目的，就是因为这福音太好，我需要你也能够分享。所以像这些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爱心当然多，并不是我们人一定要非常的忙，做不到，进步一点就可以做了，好吧？所以不要怕，努力靠着神的大能，大胆的开口，求神给我们支持。 也不要怕碰钉子，钉子总会碰。我跟你们讲讲哈，我们今天能够在91年信主，是一个相当的经历，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初90年我还在Ohio大学的时候，我在实验室工作，当时呢我太太第二次来美国，老二很小，因为太太没出去工作，就在家里照顾孩子。那结果呢，我们老大呢已经是初中了，就经过这个青少年团契呢，这个校园团契就知道有我们这一帮人，就是开始打电话到我们家里，因为我在实验室工作，就打太太去，他说我们这有个团契，要不要来参加？我太太一口就回去，不行，有事，根本没事，又没兴趣。结果人家第二个礼拜五又打电话了，我太太还是一口回去。第三个礼拜我又打电话了，还是打，我太太还是一口回去。最后这姊妹说，我能不能第四个礼拜五再打一次电话，如果你还有事儿就算了。反正我太太就有点内疚了，人家三个礼拜两礼拜的事不过三，对吧？你说可以吧，可以吧。第四个礼拜又来电话，我太太实在摸不过去，就找了一个借口，找了一个很不高明的借口。他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没车，我先生把车开了。那没事没事，我开车来接你。正宗基督徒的下怀啊！你不是没车，这句原因他说没车，没车我马上开车接，那没办法就去。不去则一去就不去。唱的第一首圣诗是耶稣恩友，他就后来告诉我，哎呀，就是我太好，一听得特别的兴奋。从那一次开始，从此每一个礼拜我去查经班，十几年没断。由于他去查经班，我才有机会和教会做，我要去接他们，去送他们，就开始的教会就是要变了。如果他们不去，我就根本和教会不会有任何。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的姊妹第三次被拒绝就放弃了，我不知道我们全家的性质要还要往后推多少。这弟兄姊妹，不要怕，神在乎，不要怕失败，不要怕被拒绝，因为我们的主也见过人拒绝，为了主的缘故，努力的去传，因为他依靠圣灵的大能，根据我们的全身心真实的传福音，我想多次的亲人，我学习一下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我们注意，一定要清楚障碍。很多人他们幸福有难处，就是活的，跟海外别人的事工非常的重要。这批学员他们都是在海外学的各种专业的知识，他们将来回国就会在各种岗位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如果他们今天能够信主，甚至虽然没有信主，但他明白基督教，了解基督教，那么将来对整个福音工作在国内的传播都会有帮助。非常的多，但是要清楚障碍，讲无神论呢，唯物主义啊，多神论呢，进化论呢，科学至上、理性至上，这些都是国内目前尤其知识分子群体最有碰到的基本的障碍。所以一定要装备自己，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当中。讲无神论可以告诉他们，实际我们很多无神的观念根本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研究，都是单向的灌输，从小就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神像上帝，只能靠自己救自己，根本没有神，就这样的信，根本不了解什么叫有神论，有神论有什么意思，从来就没有，就告诉你世界一切都是物质，有就信，实际呢根据都没有。就告诉他，但是呢，往往先入的东西就会先入为主，作为真理的市场，实际是没有坚实的根基。我今天应该把做一个无神，如果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应该同时对无神论、有神论都做过系统的研究比较，最后他觉得无神论更有道理。实际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信仰的根基都没有经过比较，都是单一的告诉，就是这样的，你不信。就今天是一个重新的反思的机会。 就像无神没有神这种结论，在哲学上都有个名词叫宇宙性的大否定。因为没有神，它是指怎么讲的？这种否定性的命题，由于人的有限，往往是不可证，拿不出证。但是一些肯定性的命题就比较完整。你比如说，如果有人说水里有鱼，这是肯定性的命题，就很容易证。只要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角落，这个命题就成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水里没有鱼，基本不可证。因为无论你要到任何有水的地方，无论这海有多深，这洋有多大，外星球还有什么地方，全部要做彻底的验证。而你光下了海里不行，你套到这儿，你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你还做非常彻底的研究，你才能做没有，就基本的证明。有神物可以拿出很多证据，但是说没有神能拿出什么证据？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找不到，更不说银河系，更不说小宇宙大宇宙，去都没有去的地方就感觉没有。所以有人说，信神是需要信心，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信神难，不信神更难。实际情况就是，就今天好好的把这个道理哈，单开了揉碎了再来讲。我想多数人都会，所以这个道理呢，因为我们要稍微装备一下，知道怎么样来去切入，要帮助他们把这些理性上的在呢，进行的活动来活动。所以要注意方法，不卑不亢，温柔谦卑。对那些真心寻求的人，我们要努力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对那些刻意挑刺儿的人，根本不要去讨好他们。我几年前遇到一个，他的妻太太已经信主，我在一个教会中了，他非常希望我到他家里去给他先生谈。但我先生看书看得特别的多，懂得特多，这一般人讲究他都不信，他都能一般人辩不得。说你能不能去？我说你怎么不邀请他到布道会来？他说我邀请他不来。他说万一我在布道会上问冯炳生几个问题，他答不出来，那他很难堪，我不愿意让他难堪啊！这样，哇！我说这人很厉害哈，那我去领教一下吧。结果实际那几天我正在进食，那他中午去吃顿中饭，中午就喝点汤就去了，就坐在旁边说：“你问了我什么问题？希望你看了好好的问。”他问了很多问题，我几句话就给他答，几句话就答。我发现他是看了好书，但是根本没有读懂啊！这提很多问题都是很肤浅的，表面结麻结。我说：“哎呀，他最后没什么话说。”最后他说：“你们说的这个三一神、三位一体，圣经根本没有说三位一体。”我说：“不错，经文确实没有出现三位一体，但是三位一体这个概念是基督徒从圣经的教训中归纳出来的。”他说。为什么不是四位一体？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圣父、圣子、圣灵和我。我当时一拍桌子我就起来，我说你是谁？你要和我们的神平等，你是了解？你别觉得我没事干，我事儿多得很。你有问题，你真心情，我马上再给你做一个调查。你要这样求，我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我走，站起来，太吓人，跟着回来。我说老师，我很尊重你。我说你根本不尊重。中国人说什么打狗看主人，何况你打的是我的主人，你怎么会尊重？你如果不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一句话都没有，你永远不会得罪。哇，那天我大发脾气，同我们都吓坏了，从来没看到他这么这种亵渎神，公开的在亵渎神。你怎么问你有证据也可以，你可以接得很多，你完全没有证据就来把他和我们的神平等，你说这种人根本不要他。据说后来他信主，我希望他能够信主，但是我不知道了，后来没见到。就对这种就是本着不信来跟你辩论，你根本不要考虑。但是我想大家都能分辨了，他有的问题问得很尖锐，但你知道他真想知道，你就好好跟他讲。如果你知道他是，你怎么回答他都不会信，不要跟他讲。很多问题他的表面是在给你提理性的问题，里边是罪的一些捆绑。他明明知道他做很多不符合真心意的事，又不愿意悔改，所以他在理性上给你找口舌之快。要知道后边的东西，就弟兄姊妹，求神来帮助我们，你鉴察人心， 对真实求问的，无论他的问题多难，我耐心的回答他。如果他就本质就是一挑衅，不要去谈，你就不卑不亢。我不是很高杠的态度，把你看得很低，但是我也绝不是把你看得很高。我们就听懂，你要真心求问，我就是真心实意的回答。如果你就是来找事儿的，我没有时间做。这个也是我们多年传福音给人留下的经验，不卑不亢。就这个一定要讲，但是弟兄姊妹一定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装备，就这样你就很容易分辨他的提问是真心的还是就是挑衅。凡是挑衅的根本就不要去打，那是浪费时间，他是给你转折的，他实际他是不是不能信，而是不愿意信，他不愿意立而向善。很多问题是道德后边的问题，他表面上的跟原本心里的比较多。所以这期都希望弟兄姊妹注意，不轻狂，不轻蔑，不狂妄，也不迎合，也不讨好，记住，这就不太好。要恳切坦荡，力戒辩论，千万不要去辩论的两个模式，切记切记。这保罗讲了很多次，神的仆人切记不可争，不可争论啊！尤其对慕道朋友，谈不下去就不谈，换一个时间祷告以后再谈。再一个，超越政治。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要和政治搅在一起，我们的福音信仰是超越一切文化一切政治。什么意思？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你是什么阶层什么种族，你只要真心实意的信耶稣，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下把政治搅在一起，整个把福音的格调就降下来，所以一定要超越。所以教会里也要注意，因为教会现在大陆也有，台湾来的也有，双方还没统一嘛啊。但有些家庭，有些家庭已经统一了啊，这个大陆的丈夫啊，台湾的妻子啊，或者反对。但总体来说，两岸还没有统一在一起。这时候必然每个基督徒他都有他自己的政治取向，这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带到教会，私下可以谈，不要带入教会。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不要把政治带入进去，千万千万不要。就有时候他们，比如说在1998年，大陆这个海岸射了一个飞弹，就两岸关系很紧，那时候我们教会也很紧张。就最后我们就同我们的说法，不提这件事情，不评论这件事情的对错，为两岸的和平祈求，就是祈求两岸的和平，就是什么？就是不要谈两岸。你这样一谈，必定引起争论，没有必要。政治是很低层次，这个福音是高层次，千万不要搅在一起，这点非常要紧。再一个就是恳切祷告，一定要把祷告贯穿在整个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以前祷告，传福音过程当中祷告，传福音以后他信主。为他的跟进祷告，没有信主求主继续祷告，整个要用